这不是哲学术语，也不是神学术语，更不是圣约法理性的什么术语的。但是我就是喜欢，那可以，那因为你自己喜欢的。然后我们看到敬虔拜，敬虔拜强调我们在生命上与基督联合，我们有圣灵的什么内住。所以加尔文就被称为 The Theologian of the Holy Spirit， 称为是圣灵什么神学家。很多人指责那改革中不强调圣灵的，但是你要晓得，改革中加尔文的著述中，甚至约翰·欧文写的圣灵论大概是300-400页的。所以说在这个整个宗教改革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写的圣灵论能够超过约翰·欧文那么详尽，那么严谨，那么整全，那么深刻，读起来不容易读懂。但是无论如何，确确实实是无人超出其右的。同时改革中神学也强调蒙恩的管道，什么意思呢？你得蒙神的恩典不是靠外在的神迹奇事，得蒙神的恩典是靠上帝自己设立的蒙恩的管道和器皿，读经、祷告、听到基督教的教育、教会的建制、国家的建制，上帝通过这些制度、通过这些工具，然后不断地把他的恩典赐给什么我们。所以说蒙恩之道，我们中国人不讲蒙恩之道，我们中国人就说：“哎呀，打坐，闭上眼睛祷告。”就像一个传道人，牧师，我告诉你，我怎么传道？我就在山洞里，多长时间不吃饭，后来脑门一亮，圣经想通了，我就下去传道了。那种神秘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苏牧师讲到灵恩派是那种大众化的、麦当劳式的、肤浅的、人人都能够经历、马上就能够进入的方便法门。但是要聚会所，天主教是他讲的是非常深刻，但是不知不觉是玄之又玄的神秘主义。但是这种神秘主义如果离开了圣经，离开了圣约，离开了律法，离开了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救赎之功本身，那就成为玄学了。然后我们讲到感恩的生活，说说弟兄姊妹，改革中神学既是生命之道，也是生活什么之道。我们今天太多的讲生命之道，但是我们太少的体现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乃至社会的具体的生活什么之中。然后我们讲到教会为柱石，真正的敬虔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感觉，真正的敬虔就像使徒信经告白的一样：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什么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没有圣灵，就没有圣而公之教会；没有圣而公之教会，就没有圣徒什么相通；没有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三大信仰没有任何什么含义。所以说，我们得救上帝，并不仅仅是个人性的拯救我们的灵魂，而是让我们重生在，如果我们以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像苏牧师讲的一样，加尔文强调，我们也必以教会为信徒的什么母亲。我们是重生在母亲的怀中，我们是重生在圣徒相通的群体什么之中，而且我们的成长也是在这个圣徒相通的立约性的彼此相爱的群体什么之中。如果剥夺了基督教信仰的群体性、社会性、组织性、圣约性，那么你这个所谓的敬虔就是自我感觉什么良好啊。就像有的人，我听到很著名的传道人，弟兄姊妹告诉你，原来我信主的时候祷告闭上眼睛怎么也进不去那个境界，经过我4年5年的操练，现在我一闭上眼睛那心灵就噔进去了，进到哪儿去了不晓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不光是教会，说弟兄姊妹，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清教徒的神学中家庭也非常什么重要，甚至某个方面家庭的建造比教会的建造什么更重要。今天我们很多人因着教会的施工而丧失了对家庭的什么建造。那有的传道人我是亲自见到的，哎，志勇，今天我不在家里睡了， 啊，因为夫妻关系打架，也不愿意和好，卷起铺盖卷，我到神的家中去睡。那就到教堂里去分别为圣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敬虔的家庭，那我们就没有圣洁的教会；我们没有敬虔的家庭，我们就没有自由的国家。如果没有圣洁的教会，没有自由的国家，只剩下的是单个的原子化的个人与国家这个庞大的利维坦怪兽来对峙，最终必然是走向无政府主义或者是专制的。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由家庭组成的教会作为一个中间性的这个群体。好，弟兄姊妹，我们讲到敬虔派，我们讲到文化派。那文化派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那什么叫文化？我们看到由自然到文化到文明。比如上帝创造了麦子，这叫大自然。然后你用麦子加工做成了山东大饼，这叫山东文化。做成了云南米线，这叫云南文化。然后做成了面包，欧洲文化。所以说，我们在自然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就会体现我们的文化的不同的表现，什么形式。但是如果我们这个面包照顾那些鳏寡孤独的给那些老人家，不要先总是自己吃，民以食为天，自己吃饱，管他天翻地覆，那这叫文明。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文化派其实不是一个很严谨的界定，真正的文化的使命是一个严格的界定，是一个管家的使命。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真正的文化使命必然是一个文明的使命，我们要在神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要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我们要建立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真正的法治、自由、民主宪政的文明。所以文化的使命落实在我们身上，必然是管家的使命。这个管家的使命，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必然体现在基督教的文明上。我们要有自然，要关注转向文化，更要有文化的关注转向价值的分析、价值的判断、价值的重建，那就是文明。然后我们看到改革宗神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处境化当然洪建牧师也特别提醒说，志勇你千万不要讲中国话我说已经有很多坏蛋在讲，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晓得改革宗神学在中国或者中文华语教会中的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这个方面今天我无法细细展开但是差不多我做了20年的研究分析，也包括各方面的宣教基本上给大家总结7点。说当我们讲到唐牧师讲的范式，这个处境化的范式是什么呢？圣学未提，世学未用，人教心学，法治德政。为什么要圣学未提，世学未用呢？因为张之洞面对西方文化，面对基督教文化的，面对李鸿章所说的中国文化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他所提出来的应对的范式就是中学未提，西学什么为用。从此中国就进入了中西文化对峙、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什么范式。但是真正的文化有中有西，但是真正的文明普世的价值是不分中西的，人应当得到尊重，权力应当受到限制，不仅要把政治权力，把那些掌权者也要关到笼子里，让他们在那里认罪悔改。所以这些都是普世的价值、绝对的价值、超越的价值。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些圣学、这些神圣的学问、生命的学问，是不受人种、不受阶级、不受政党、不受民族、不受国家、不受地域、不受历史、不受任何时空的什么局限的。 所以我们要以圣经中所启示的这样的绝对之道做我们的本体，做我们的主题，然后把圣经真理运用在世界上各个学问之中去，同时世界各个学问中来自上帝普遍恩典和普遍启示的亮光，我们也要谨慎的、谦卑的、公开的、感恩的与领受。